我们在乎真奶更胜于心跳数，我们专注鸡排更胜于功率值，让我们回归到骑单车的初衷。您现在收听的是巷口车 Podcast 频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巷口车的 Podcast 频道，我是 Nicole。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光头哥哥。
我相信我们的巷口车的粉丝很多人也是热爱交通工具工具族的各项产品，所以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超认真少年。光头哥哥，
有有，当然有，当然有啊，
有齁。
身为一个科技宅男，
这没有，他没有科技吧？我不知道他的科技从何而来。
手工具科技宅男，
对对对，所以前一阵子这个超认真少年去访问了一个我们自行车行业界都非常知晓的一个世界闻名大品牌。对，你有看那集吗？
当然有，当然
有。
有
嘛，有嘛。对啊，我就受到了这个节目的感召，然后就是透过无数的关系，然后联络上这个狐狸的头头，狐狸头。对，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狐狸头啊，就是来跟我们聊聊。虽然说狐狸头没有办法亲临我们现场，我们是用线上的聊天方式，但是我们还是热烈的欢迎邀请 Danny。
Hello， 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Fox 的业务经理，我是 Danny。
Danny 你好，
你好，
我总算知道你的全名全称了。我跟 Danny 相遇啊，然后那时候他身上没有带任何名片，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只好用最科技的认识方式，就是那我们交换一下 LINE 吧。
是，
搞得好像我
到现在上一次没有机会可以让你知道我大概这里在做哪些事情，所以今天也很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多分享一下。
是很开心，因为那个其实也很巧合啦，因为我在跟 Danny 碰面的时候啊，同一个时间啊，光头也刚好跟你们的同事有碰面呢、欸。
我的那个因缘是我在花莲有一个小民宿嘛，哈。那所以说时不时就会有一些陌生的房客来住在我家里面。那住在我家的这些房客呢，我都会去询问一下说，哎，你是什么样的背景啊，然后平常在哪边工作啊。结果就那么的巧，有一个贵公司的那个品管的人员，然后带着他的应该是女朋友啊，带着他的老婆，对，他结婚了，而且他老婆还是个外国人呢、欸。然后他就、
他老婆是个外国人，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在 FAS 工作，
是
呀。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也是那个曾经在自行车业界那个一段时间嘛，所以说其实我们就聊单车聊得很开心，晚上还约去一个美式餐厅在花莲，然后去过了一个、
okay.
很丰富的夜晚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朋友你认识吗？
哎、okay. 我其实刚才还在想说我们的品管工程师，然后正好他的太太又是外国人，我还得要真的要想想看是哪一位、哦、现在目前还没有猜出
来。没关系哎，所以说讲到这个部分，那个到底 Fox 在台湾的人员大概现在编制有多少人啊？
Fox 在台湾的这个工厂、哦、我们大概是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哦、那其实在两年以前我们大概人数都是在400到450个人左右。
嗯，
那因为这一两年呢，其实自行车产业很夯、哦嗯、然后大家的生意都变得很好。我们在这一两年也有比较大的扩展的计划、哦、所以现在我们的人数已经来到大概是900个人了。
哇，多那么多，多了一倍多哎、欸。
对对，最近的成长的幅度很快，然后扩产也扩得比较多，然后越来越多人都要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团队当中了。
OK OK， 我相信那个上次你们上了那个超认真少年之后，应该很多你们的那个面试的那个人员应该大幅度的增加吧。
是，我其实在超认真少年的这个影片之后，确实有很多的很多的就是就业者、求职者或是有些人就会开始询问到我们公司，那也很谢谢他的帮忙，所以我们其实这段时间确实面试到了更多的新人进来到我们公司，而且很多人是年轻人哦、嗯、我觉得这样子是很不错的
哦。真的真的，那个其实台湾的年轻人很优秀， 那个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能够加入这么跨国的品牌的话呢，绝对是很有前景的。
是、嗯、对。
那 Danny 大概什么时候加入 Fox 公司的、
啊？我在公司的时间呢，我大概是在2018年的1月份左右加入的，所以到现在大概也已经快要四年的时间了。那在这四年的时间当中，我一直都是负责在亚洲区的产品销售，然后不管是 OEM 的或是售后市场，我都有负责。
嗯，
那同时也有在负责一些在亚洲区域当中的行销。或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我有协助台湾的公司这边在进行。
嗯哼，
所以你本来就在业界吗？
对，我之前一直都是在自行车产业工作，那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因缘机会，正好有这个机会呢，我可以到 Fox 来，所以在四年多前的时候就觉得，哎，那很好，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就想要尝试看看。但是我在自行车产业待的时间也蛮长的了。
哎，对啊，方便透露吗？没有广告嫌疑，还是不方便透露。我们等一下用 B 声把它 B 掉 ，B。
是，我在产业的时间差不多，我算一算应该有差不多15年左右了。以前我在我还记得我刚进来 Fox 的时候，我还可以说我是公司里面的年轻人。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公司当中，我好像越来越像那个老一辈的学长的这种感觉了。
嗯，
不会啊，我其实在业界的时间也蛮长的，然后我们巷口车也才一年多，所以我都会说其实我是业界的新人。我在业界很长，我大概将近快20，其实真的快20年的时间。对，光头也是啊。
哦，有啊有啊，我也差不多20了。
嗯，对啊，对啊。可是虽然说是在业界很长的时间啦，但是如果算起 Fox 在台湾开始耕耘的年限跟你加入的这个时间点啊，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呢？像说哦要扩编，所以说哦招业务经理进来，之前有这样子一个的职位本来就在公司吗？
之前的话，其实 Fox 在亚洲这个区块当中，一直本来就有业务经理这个职缺了。那我们有点像是说，我们会有一个需要在当地区域的业务经理来负责当地的产品销售。那工厂的规划跟扩增呢，其实是朝另外一个方向。那所以大概是 Fox 应该是大概在10年前开始起的时候，在台湾有开始设置办公室，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慢慢扩大，从原先的办公室到仓库，然后到产线的移转。那后来当然亚洲区的这个角色就变得比较重要，然后我也才会有这个机会可以加入到公司来办公室服务
啊。你谦虚了啦，因为对啊，谦虚了啦。不过听起来好像是我会听起来觉得说 Fox 想要深耕，可能因为毕竟是一个台湾在这边设一个业务经理嘛，想要深耕台湾市场咯，所以需要你来推动台湾的业务，还是其实你推动的不止台湾业务，是有整个亚洲的部分都有含进去呢？
是的，我现在目前有涵盖的区域是整个亚洲区域。那当然，台湾对我来讲也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服务的地方哦。那这边除了大家都知道，因为自行车产业在台湾有很多的生产都在台湾，我们有很多客人在这边。那其实台湾的消费者也离我们最近啊，所以像平常我在疫情之前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机会花很多时间在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譬如菲律宾，譬如印尼，日本，中国，或者是韩国等等这些国家。那台湾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域。那这几年其实亚洲在越野文化上面哈，越来越多这种包含说像是越野车、越野单车也好，或是其他的项目跟越野有关的、跟冒险有关的，其实越来越兴盛啊。所以我相信，对我们公司或对我自己个人而言，其实亚洲都是一个很值得期待好好耕耘的市场。
嗯，哎，说到那个 Fox，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到 Fox 的时候，我一直会把那个做手套、做车库的那个 Fox 跟那个做避震器的那个 Fox 搞混呢。 然后而且刚好就是一个是狐狸头，一个是狐狸尾巴，这两个品牌到底有没有关联性啊？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因缘的，大概这个渊源的开始呢是，其实这两家公司呢其实是一对兄弟，他们的姓氏就是 Fox。那在
福斯嘛，
其实福克斯，
福克斯，对。
对，所以这个故事大概呢会是我们最早呢是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我们是 Bob Fox。那他们兄弟两个人呢，就开始经营这个开始做一些他们要做的事情哈。那基本上是朝越野摩托车啊、越野的产品去做。那有做第一支避震器，那也开始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产品的设计。那到后面呢，其实兄弟们呢就决定呢要各自分家哈。嗯。那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边，我们就决定朝向做避震器。那做避震器呢，我们也是从越野机车，然后到动力车辆，然后到后面呢，我们才切入到越野单车的这个市场。对，那另外一位兄弟呢，他就变得是就开始往就是人身部品啊、护具的这个方向去切入了。对，那也很好玩。所以那时候分开的时候呢，就决定呢，一家就拿狐狸的头，一家就拿狐狸的尾巴。所以我们拿的是狐狸的尾巴。狐狸的头呢，就是专门在做人身部品的。那当然到今时今日呢，其实两家公司都已经其实两位就是 Fox 的兄弟也都已经退休，那两家公司也都由专业的经理人来各自独自的运作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其实两家公司是完全独立的公司，我们比较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了。但是确实早期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兄弟一起来创立这个公司，开始各自进行的。
哦，终于解决了我多年来的疑惑了。但是你刚提到那个避震器这个部分哈，那个我们也知道 ，FAS 不只是在自行车这个业界算是一个领导品牌，那个就算是在摩托车或是其他动力机械上面，它的那个避震器也都是在那个市场都是佼佼者。那我好奇的问题就是，这些产品他们在设计的那个初期，这些不同的应用上面，他们本身会有技术上的交流或者是专利上的沿用吗？因为看起来好像脚踏车那个摩托车跟汽车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嘛。
在我相信在各种产品即便是只单纯谈避震器的话，都会有一个比较接近的状况，会是基础的设置、基础的研发制造的概念当中会很接近，但是在应用层面当中，相信在各种不同的产业当中都会有一些落差，所以确实我们在避震器的这些产品领域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讯息是会互通的，也就是说我们讲在做动力车辆的避震器跟自行车的避震器，其实很多的资讯、很多的产品设计的理念是互相分享的。那等到个别的领域之后呢，我们才会有会有更进一步的比较专业，对这个行业别 know how 更多的人，比如说自行车专业的工程师，专业的开发设计者跟测试的车手，他们所给予的回馈之后呢，再让我们的避震器在这个单独领域当中有更好、更细致的发展，所以其实我们在避震器的领域当中，我们现在公司是分成两个大事业体，一个大事业体就是动力车辆的避震器，那另外一个就是自行车的避震器。那这两个部门、这两个事业体是完全独立开来，但是技术会互相分享。但是每一个独立的事业体都会对它个别的市场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再去做产品的开发和使用。
OK，OK。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就你所知啊，就是假设我们举例，比如说摩托车跟越野的脚踏自行车，他们在应用上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啊？在设计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想这个问题点其实蛮深入哈，也许我可能没有办法代表全部人去分享他们的概念哈，但是我可以从几个角度来举个例子，我们来看越野自行车跟越野单车的应用哈。那像越野摩托车，
对，越野摩托车，
那我们来看越野摩托车，其实大部分在使用越野摩托车的这些消费者们呢，除了他在面对越野的这个环境之余呢，其实你可以发现到越野的摩托车，其实他们车友在挑战的时候是上坡，上坡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爬行的时候怎么样利用整个车子的动力跟他的避震器的这个协助呢，能够帮助他们往上走。那越野单车我们就讲就是登山车，其实比较着重的是在下坡，所以我想光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那产品的设计一定会有差异。
真的耶，你不讲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有这个差别哦，有趣有趣有趣。
对，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会发现到会有很多的细节会不太一样，那当然重量也不太一样哦，所以像我相信公路车或登山车所谓的自行车产品一定会更需要考虑一些轻量化或是不同的复合材的应用，
当然
这也是会是一个我们比较大的差异点
哦。那顺着刚刚的话题，现在我们自行车也开始加入了电力的辅助啊，所以也许有一天我们的脚踏车那个也会像那个动力的那个摩托车一样，越野摩托车一样可以直接冲上坡了有可能吧，有可能吧。
对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们，他们买到电动登山车之后，其实对他们来讲，爬坡啊就越来越容易。那就是他们可以享受的范围越来越好哦。我们也有看到像这样的趋势。对。
所以说，那个避震器的设计就会又开始，因为这样新的科技的加入，在设计上面就会有更多的考量喽。
会啊，会的。像我们比如说它的避震器的设定上面，它的强度啊。或者是我们讲说避震器的一些设定值要如何去符合你的电动登山车它的重量或是那骑乘的习惯，这些确实都会有一些差异点，那我们的设计就要不断去改变去调整。
确实是啊，但是我因为之前有在那个避震前叉厂也有做过一段时间嘛，然后就有传闻听过说 AFOX 其实在台湾一开始也是一个代工的路线啊，然后你也知道说很多那品牌在台湾找代工，然后后来又自己开厂，一定有一些心路历程，那为何最后 FOX 会有这样一个决定说我就要找台湾代工了，找台湾代工，然后变成是自己开工厂来做的一个决策呢？
这个在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的公司在不同的时间点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考量。我们从来不曾去限制我们的产品发展的方向当中，是一定要坚持自己自制生产呢，还是要找协力厂商来协助我们？但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所制造的避震器呢，我们知道中间的一些细节的设置哈，那要让避震器的性能够维持得好，耐用度高，品质度稳定高，那有一些专业部分一定会是我们身为一个制造者一定要自己去把关的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想我们的方向比较接近是，如果有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的协力厂商，他在其他的制程上面能够做到比我们更好，那当然我会很乐意跟他们合作。那回归到最后一个点，还是在于我们的产品的生产制造，也就是组装这支避震器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经验，在美国这边的工厂呢，很早之前就在做登山车的避震器的制造，或者是动力车辆的避震器的制造，我们也很完整的一些系统上来确定确保生产的品质。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点，我们最后决定是这些避震器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来制造生产，才能够维持住这样子的稳定度，这样子的高品质。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所有FOX 的避震器，只要是给登山车所使用的避震器，仍然都还是100%从台湾的工厂制造生产的。
真的哦，所以FOX 只有一个制造工厂，对不起，我这一点比较孤陋寡闻，只有一个制造工厂，只有台湾，哇塞，是荣耀哎，我有觉得有点荣耀感哎，
所以会选择台湾是因为台湾有什么样的优势，然后其他国家做不到吗？人工便宜，
没有，台湾人工没有很便宜呀、啊。
对，这个是不是间接的透露我们的心声？是需要更多的薪资、啊？
当然了，当然了。
对，
是。
所以我 我想大部分的人会在台湾设厂都会有一样的考量啊，就是第一个是台湾其实在生产制造上面一直都能够保持住非常好的品质啊，台湾的我觉得台湾相对比较起来不是只有人力上面我们的成本不高啊，更重要是我们的人才比较多啊，我们的协力厂商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状况也都更好，那大家在整体的这个环境当中，在生产制造的时候，我们更有能力跟能耐，有把握可以做出好的东西给大家，所以我想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点，我们决定选择在台湾做生产。那当然，另外一个方向会是因为现在目前大部分的高级自行车的生产，不管是公路车还是登山车，其实绝大部分也都在台湾生产，所以在台湾设立这个工厂。来制造避震器跟自行车相关的产品呢，我相信就能够又满足到我们期待的高品质，然后高效率的生产，同时又可以离客人很近，这个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嗯哼哼。哦，可是等你刚才讲到说，在台湾生产可以就近服务嘛，所以其实你们其实是在地接订单喽，就是在台湾你就直接接。直接工厂给你的订单来做生产，所以如果我在台湾想要买 FOX， 就是在售后市场买到 FOX 的前叉，也可以直接找你们代理商，他就是台湾出货，所以时效性会特别快，是这样吗？
当然，因为他们离得比较近，一定难免是相对会比较快一点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会很好奇，想说啊，那个 FOX 是国外品牌啊，会不会就是跟你知道跟 Apple 一样，就是做好的前菜我还要送去美国，你知道坐个船，然后再送回来台湾卖，是一样的情况吗？
不会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接到客人的需求之后去做生产，就是同意由台湾这边直接出货呢到我们的客人手上，所以不论是你是出货到比如说台湾的总代理，或者是你是出装到台湾的组装厂，我们就直接出货。我们并不会把产品呢运回去到美国总部才去做分发，这样的话我相信时效性一定是差的，而且成本更高嘛，
是，
所以我们并不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所以设在台湾真的比较偏向说就地服务客人的味道就很浓了。
是的，是的。
那个我好奇就是 Dennis 那个。我们也知道有些避震器它可能2000-3000消费者就买得到了，然后像 FOX 这种比较高级的避震器可能就是上万，至少是上万等以上的，到底这个好的避震器跟那个便宜的避震器会有那么大的价差，到底真正的差别差异点在哪边啊？
我相信其实在产品的设计当中啊，如果假设比如说在友商他们所生产的避震器，如果我们可能在第一个时间去使用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哪一个避震器，只要它是一个好的工厂生产的东西，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可以去尽情享受在登山车骑乘的这种娱乐性。那我想在高阶避震器的话，当然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上面会有一些差异。譬如说我们在我们所赞助的选手当中，就有一个很明确的反应，就是如果在讨论第一个时间或是短暂的5-10分钟的骑乘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马上发现到产品的差异有多大。但是通常在耐久度跟耐用度上面，因为我们的避震器的设计是为了竞技等级使用的，所以它其实对于高长时间的使用、高强度的竞技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回馈哈。像我们在这几年在台湾的选手当中，我们有支持阿丹，那阿丹的表现一直都非常好。那他们跟我讲的最大的第一个回馈，就是因为之前他可能会比较碰到的问题是，他可能在比赛之前光是在一整天当中的不断的练习，可能他的产品就已经衰竭了，他没办法再维持度相同的性能来支持他。可是 FOX 的产品因为是竞技形态的，所以他不会有这个问题，他就可以一直持续的使用下去啊。那另外还有一个点，当然就是避震器的话，其实我们在设计当中，我想其实如同我刚才讲的，其实友商做的东西也都非常好。那我相信我们比较有把握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优势的地方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其实每一个细节都是来自于车友消费者的实际的回馈，选手的需要去做调整。每一个小细节当中它的强度应该怎么设定， 我们在避震器当中呢，我们讲它的回弹的感觉，你要怎么样调整，能够符合骑乘的时候你所因应的状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的除了听到消费者或者是选手给我们的回馈之外，其实我们的整个团队当中，在我们公司当中，文化当中，是每一个人都要会骑登山车的啊。我们的每一个sales 都要骑登山车，我们的整个研发的团队都要会骑登山车，而且我们有研发团队当中有好几位在美国，其实他们本身都是选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们所得到的回馈跟他的设计的概念就会很贴近真正竞技需要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因素点，让我们的产品有比较好的表现。
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去体会那个，因为我们一般人那个基本上轮胎离地大概10公分，我们就已经踹到了嘛。那个这个选手那个可以从2层楼这样掉下来都不会有事，那我们真的很难想象那个避震器为什么可以好到那种程度。对，那个对，所以我刚好今天 Dennis 在这边，我真的把我长久以来的问题一股脑的丢给他。
对，因为。那个 Danny 本身应该之前还不认识巷口车的时候，所以他应该没有听到你上次聊那个你去美国展的时候去玩那个 outdoor。有一次光头他之前的服务的公司让他去美国展嘛，
去了 third demo 啦。
对，然后他就去了，然后就说他就看到那些老外这边飞来飞去，然后他就吓得。
然后在沙漠里面，那个石头都是尖的。然后我们这样，他们从后面这样一直穿过去，就飞来飞去。我想说，哇塞，你都不用命了、哦。
是是，对，很感谢光头哥哥有提到这件事情呢，又让身为业务的我呢，突然燃起了这种兴趣，就是，既然你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尝试到这些登山车的乐趣，那我应该是时候主动找你，让你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
哦，可以吗？
可
以吗？可
以吗？他很想，他很爱耶。
我当然很爱啦，但是我没那个胆子啊，什么从一楼要跳下来，我根本做不到，好不好？我连站在桌子上我都会岔。
是是
我有很强烈的拒稿症真的，我是说认真的。
但是让我想到说，其实上次光头有说你去骑胖胎的时候，你去走那些比较像
越野的路况
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安心。所以你觉得说，如果从你们你们会有胖胎的越野车吗？如果让光头哥哥去骑胖胎越野车，说不定比较容易成功，不会害怕啊。
我们现在办公室当中确实有一台车子轮胎是比较宽的哈。不过我也会建议像光头哥哥或是任何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其实要怎么样能够去把登山车先骑好，然后骑安全，然后享受这个过程哦。其实有时候车子倒不是完全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啊。我们会讲通常都是只要有正确的人带，适当的一些骑乘的方法，然后呢选择好的避震器，这个很重要。
还有护具。
对对，还有护具，其实你就可以很好的去享受了哈。那其实轮胎当然也会有差异哦，但是因为这个细节太多了哈，我会觉得其实可能不会是单纯就是轮胎比较宽就可以了。有时候你选择了正确的骑乘方法，选择了正确的车跟正确的避震器，你会觉得整个骑乘的过程就是稳定的，你就不会太那么担心轮胎是粗的还是细的了。
那个我的国外的朋友他们跟我讲说，在国外他们从小会接触那个 bump trail。好，就是
bump track。
那叫那个中文叫什么啊？叫土坡场吗？还是
对，我们会在土坡场。
土坡场，
那个在台湾其实还要找还不太容易呢，你知道吗？他们随便一个空地，他们就
可以在那边
就拿那个圆锹就可以敲出一个那个土坡场。他们说有那个他们能够对登山车这些技巧能够练到那么的娴熟，其实是透过土坡场的那样子的地形的变化，然后在上面去体验重心的转移，慢慢去抓到那个诀窍的。所以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就是你就是傻胆这样直接从一楼往下跳这样子。我的理解是对的吗？
这个完全没有错，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哦。我们其实有很多同仁骑车的时候，现在开始发现到说，如果你去练 pump track， 其实对身体的重心的移转会有很多的帮助啊。比如说你在弹跳起来的时候，你身体重心要怎么移转？那 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好像他飞起来的时候，他落地的时候，感觉他其实很轻盈哈、哦。
对，
所以他其实概念也不是说，哎，我好像大飞大跳，我就可以有那个肌耐力去承受那些撞击。
嗯嗯，
他其实会有一些基础哈、哦。所以像土坡场的练习其实是很有帮助，确实是这样。那、这也是为什么像我们在讲台湾的TWNBA 也就是台湾的登山车协会，在推广一些活动的时候，其实他有在帮忙。譬如说，在北部现在有一个 Pump Track 的公园，那我们最近有帮忙啊，我忘记那个地点了，但是我记得是在一个公园当中。
Okay.
那还蛮大的，最近有很多车友都会去玩。那台中的我们最近刚开始协助 TWNBA 呢去赞助台中的东东单车公园、
哦、
那他们有 contract
OK OK
对对对，我们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对，
Danny， 我倒是好奇说，就你目前接触到的这些就是新手车友啊，你觉得多大年纪都还练得起来的？
我还有救吗？
对，我刚才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个年龄你有遇过真的实际遇到最大的哦？
哦，
而且新手开始的，好奇。
其实大家可以很放心啊，因为像我们在台湾的同仁们，我们其实蛮多人都在骑车，那其实大部分人的年龄都跟我相近啊，所以我想
那么年轻
其实。
你那么年轻，
这个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不好说自己的年龄啊，
18岁。
但是我相信大家其实是还好，是没有问题的，不用太担心年龄的问题。我还是比较认为要有正确的骑乘观念，好的骑乘方式，你就可以很安心。又很尽兴的去体验这个活动。
要安全的场地啦，
嗯、
我觉得安全场地很重要。
对，
确实是啦。对，而且那个讲到说 ，Danny 就是很多同事啊，就是现在也都你们的同事都要会骑车嘛，所以我感觉得到说，就是 Fox 其实是一个很重视员工的文化，就是公司文化、员工的交流啊，还有就是给员工的很多协助这一块。那这样是一个什么的出发点呢？因为其实我们很少遇到有企业说哦，我希望这个公司的员工会更好。哎，你们有Danny 一定看过，光头你有看过那个 Fox 在他们官网上面做的就是招募的影片吗？
我没看过，我没看过。
他自己本人大笑，因为哇，等一下
看
一下，
看看
对，所以才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哇，好像去 Fox 工作是一个你知道
很欢乐的事情，
对对对，对，
我相信这个跟就是美商的这个文化有差别，
没有不可能，我觉得是两回事。那你怎么来？对，我顺便给你一个机会继续招募员工。
他们人已经够多了，
还在招，
还在招，
对对对对，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当然很乐意分享啊、哦。我相信，因为最主要有一个最大的原因点，一定是说我们除了是美商之外，同时也是自行车的公司，零配件的工厂公司。在这个行业当中，我们绝对非常相信，如果员工本身你是热爱这个活动，也热爱这个产品的话，我们相信你所表现出来的绩效跟你所能够帮公司所贡献的东西，它的内涵或是你能贡献的能量一定是更高的哈。所以我们其实，在工厂上面这是一个部分，甚至包含比如我们在讨论说，譬如我们在对应的我们的经销伙伴啊。我们对应的车店啊，我们某种程度上都会希望大家对于登山车是了解，甚至是热爱，是去骑乘的，所以在这样的角度下面，像我们公司有一个要求呢，是当你进来公司，快要满3个月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新人的试用期的一些评估评核。我们也有一个课程呢，我们叫 OJT， 就是 On Job Training， 也就是你要在工作上面时候给你一个课程啊、哦。那新人呢，在快要试用期期满之前呢，都必须要参加一堂大概是一个下午的登山车的训练的课程。也就是即便你虽然没有登山车骑乘的经验也没有关系，我们会教你，然后你必须要至少在那天去体验登山车骑乘，才算是结束了这个课程哈。所以我们确实对于这个方面上面想要让同仁都理解我们的产品有多好，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些产品是很重要的。 那回归到工厂上面的话，我想其实现在其实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企业你在经营的时候会面临到很多问题嘛，哈。
对。
那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点是，如果你有好的人才，有意愿、有热忱，愿意为你去付出，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才是最大的资产哦。所以 Fox 在台湾这边，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投入啊，不管是设备啊、机台设备，或者是厂区厂房，可是我相信我们花了最大多的、最多的心力的地方是在找正确、找对的人才进来公司协助大家。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言，我们其实确实是公司的福利很不错哈。
嗯，
像是。我们上礼拜也刚结束了员工的家庭日，好，大家就一起出去玩。那其实各个部门也常常会有习惯呢，比如说在工作之余，只要工作的完成了，工作好了，他们也会自己邀约时间，可能比如说每个月或者是每季，他们会自己去聚餐，或者是就可能一个下午呢，你就会看到部门主管带着整个部门的同事跑去外面骑登山车，像这样子，其实我们也蛮常会有这样子的方式。
嗯，
那我想公司最希望就是说，一个好的人才、好的员工在我们公司上班呢，你应该是要有很有品质的付出，但是也能够兼具到在这里工作是快乐、是愉快的。我想这才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本质精神，是这样子。
嗯，所以 Danny 最喜欢公司哪一个福利呢？
有骑不完的脚踏车，用不完的避震器，
用不完的，对，真的用不完。
对，我们公司的同事常常会跟我开玩笑，都是好像我常常蛮有机会跟客人一起骑脚踏车哈。
嗯，
所以我想我觉得公司有很多福利，当然我有这个机会，因为工作的关系可以跟大家骑脚踏车，这是很好的一个项目哈。不过我觉得公司最主要的一个好的地方还是。其实我们有一群很棒的同仁、哦、在协助我们台湾 的领导这些主管来想办法帮员工争取各种适当的福利、哦、让员工可以在这边安心的上班。那这个其实涵盖很多，就不会是只有一项、哦、所以如果让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譬如说我们的这些同仁、这些主管们在帮忙同仁在想事情的时候，甚至是我们也在跟一家类似像是心理健康、心理諮商的这种公司呢在合作、嗯、那原因是希望呢，如果员工你在工作上面你碰到了一些面临一些困难、啊、因为我想每个人都会一样、啊、你可能在工作之余你会面临到很多问题、很多困难，譬如说工作上你碰到的问题，甚至是你跟你家人的相处、你孩子的、你的家人的问题点、啊、那你面对的情感问题都好，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是你心里面一个事情，你会在意，你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可是这些事情其实在工作上面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要在公司跟你的主管或是跟你的同仁分享。
嗯，
那但是我们公司呢就有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有跟一家很好的公司，另外一家就是友商合作，他会提供我们像这样的服务，就是只要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如果你有一些疑难杂症，你需要专业的人来帮忙你的时候，其实呢你都可以寻求他们的协助，只要是我们公司的同仁都是免费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像这样子的一个福利对我来讲就很好，因为表示公司、其实是真的希望员工是身心健康，能够快快乐乐的这个工作。那讲到身心健康，还有一个点是我也很喜欢的是，像我们公司每一年都会有一次的健康检查、啊、那我就可以随时知道我身体状况，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很棒的福利。
对，我那个心灵的那个协助，这还是我真的第一次听过、欸、因为接触很多大企业，当然健康检查是很多大企业都固定会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福利好像很多公司都负担得起，但是他会关注到说你的，其实我们人有很多潜在问题是周遭环境啊，跟朋友啊，跟家人相处出来的。你可能在公司你的某一些情绪就是因为你的家人给你带来的，只是你不自觉、
嗯、
对，你到公司就是会不小心发泄出来、嗯嗯、可能你很烦，你心情不好，或者是你有很多事情忙着要去做，但是你又卡着工作，很多难言之隐啦，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在公司去讲出来这些事情、嗯、那有一个能够分享的管道，说不定你跟这些人说的时候会得到一个
出口，
对，不一样的 feedback、嗯、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理解、嗯、这很棒耶、欸嗯、哇塞、嗯、好，我要把它写在、嗯、对，写在文案里面，确实很重视员工啦。
哎、欸、Danny 那个 我之前在这些主车厂啊，那个上班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主车的迭代的速度会比较快嘛，好，多半一款车大概两年三年就会做一次那个更新或做一次替换的动作。那我好奇的是，像避震器这样子的产品啊，它的技术会有很快速的迭代跟突破吗？
避震器的话，当然，产品本身设计的基本啊，其实是很稳定，大家都相同哈、哦。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讲说，像避震器的话，因为为了要求轻量化，现在都是不是在用比较少用传统的这种金属的弹簧、现在都是用空气的方式。
对对对、
哦。那像这样子的一些技术或应用层面，其实大家都越来越成熟稳定。但是在产品的开发发展上面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年度大家都还是有很多
新的技术
变化。对。那这些新的技术基本上是叠加在如何让既有的产品能够再更好啊、譬如说有时候像我们的竞技选手在骑乘的时候，他发现到说，这个避震器很好用。可是可能当他在一个长下坡或是一个很高度的高速的下坡路段的时候，他可能感受到避震器虽然作动的很好，可是他感受也许他的刚性是不是还不足呢？那可是当你提到刚性的时候，你会考量说，那刚性要增加是要让这个东西变大变粗吗？还是变重呢？那有没有可能我把东西变重了之后，它的操控性又变差了？所以像这些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不断的有在去做调整。所以每一年度当我们有新产品出来的时候，我可以蛮荣耀的讲，我们每一年度的新产品出来的时候，都有在更进一步的调校调整，让这些产品都能够变得更好，不断的都有改善的机会。所以其实如果回来看十年前的越野车的文化当中，像这些选手竞赛的时候他们的成绩，跟十年后的现在来看，哇，其实现在的成绩已经成长非常非常多的。那我想这是因为避震器也好，自行车也好，其实大家技术都不断在进步，那这些点点滴滴累积啊，其实差异点还很大的。
那 Fox 在这么有就是使命感之下，那你们会怎么想要来协助说台湾这样子一个地方？因为说实话，台湾真的很不重视这一块嘛，然后家长又觉得对不安全啊，然后爸爸妈妈就想说买一台这么贵的车，然后要在山里面撞来撞去，好像也
骑回家都是泥巴，
对啊，脏兮兮的，然后因为那个年轻人可能要玩还不会开车，还得要爸妈接送他去嘛，种种种的。然后那离开了，就是你知道，而且还要就是课业的问题嘛，很多种种问题的产生之下，那可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文化累积的话，你也不太可能培养出那么多竞赛的选手来使用 Fox 的前叉嘛，因为毕竟 Fox 是真的很专注在做这么专业而且给竞技使用的前叉，当然希望每个人可以体验它的优秀之处啊。那Fox 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在台湾说来耕耘呢？
好，在如果以 Fox 在全球或者是在亚洲，我想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向。当然最主要还是在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提供好的产品给消费者跟竞技的选手，让他们有适当的东西可以去面对，不管是他们的娱乐的骑乘，或是真的是高强度的竞技。但是在台湾呢，确实就像刚才Nico你讲的，其实台湾有很多发展的机会。那我们在台湾生根，也当然会希望，也会期待对台湾的越野单车的发展啊，我们会有一些可以帮助注意的部分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是，其实我们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我们就有开始投入比较多的心血的哦。那方向大概是说，我们会希望能够帮助台湾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越野文化啊，所以像我们后续呢，在从今年年底开始呢，后续其实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固定的讲座，然后都是免费的讲座哈，会希望能够让有意愿想要了解更多跟越野产品或是跟越野文化有关联性的。所以我们的所开的这些讲座呢，不会只限于是登山车，那包含像登山的知识、安全的防护这一些，我们其实都会想要做。那同时之间呢，我们也会在每一年度，可能每一个季度， 我们都会去号召车友跟志工呢去做林道啊，登山车林道的整理啊，登山车林道的整理。对，那现在还有一些呢专案的部分呢，后面我会越来越多呢，我们也会希望有机会呢可以带更多的新的小朋友去骑车，能够推广这些文化。
是，
那方向跟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说可以让不管是上一代的或是这一代的人呢，都能够理解说，其实越野的文化，包含登山车的文化，其实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很好的活动啊。越能够贴近山林，其实大家都是向往也喜欢的。那我们目标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其实是不你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危险的，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法的。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在台湾还会再做的就是我们会持续的赞助优秀的选手、哦、那赞助优秀选手的部分我觉得我要特别要说明一下，所谓的优秀选手不会只有单纯你的竞赛成绩高、嗯、我们更期待的是这些年轻的选手对自己有所期待，对于台湾的文化登山车的文化有所期待、嗯、我们会特别想要赞助这些选手，让他们有机会除了追求自己更高的成绩之外，也能够帮助他，也能够帮助台湾这个地区能够更了解登山车的这个文化的发展。
嗯，好，
所以这个会是我们在台湾的越野单车文化发展当中，我们想要肩负的这个责任。所以我想最近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就是因为从这边开始。
嗯
嗯，
刚听完 Danny 的分享啊，那个我自己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看过的那个国外的年轻，我说的是青少年哦，他们的父母亲真的是那个愿意他们在山里面去做这些off road 的挑战，
是，
而且是摔到什么骨折脱臼啊，他们父母亲可能都觉得哦，没关系啊，你休养一下就好了。
哦，也是。
但是我觉得以台湾的或者是亚洲父母亲的那种呵护的角度，那个要说服他们，让他们在山里面这样子冲来冲去，我只有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看过了。
这件事情我真的想过哎、欸，但是我老。老板说：“你不要惹起原住民话题，说什么原住民喜欢在山里飞来飞去，
他们喜欢骑山猪啊。
”对啊，确实啊，确实，光头说的没错、嗯，就是真的有一个很长文化的路要走。
而且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像我已经将近五十了嘛，你说叫我现在去从那个 bump trail 去重新去感受那个重心，真的有点力不从心啦。那我常常会羡慕说，如果我从小就有这样子的环境，然后有人带我去做这件事情，其实那我们看到了这些国外的那些二十几岁就能够世界冠军的那些人，他就是可能七八岁就在搞这些东西啦。所以那个真的是要从小就要有那个环境去让他们去吸收那样的知识。所以我怎么看我都觉得这样子的风气。在亚洲要被、一定要是父母亲去支持嘛，哈，看起来好像这个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嘛。
是我可以分享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其实在我一开始在台湾有机会开始骑登山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骑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吧，好像前几次的时候。我就大摔了一跤，然后从山坡上滚下来，很痛，然后满身都是伤，走路一拐一拐的，然后去医院检查之后也还好，大概医生就说也没有骨折啊，但是看起来蛮惨的，蛮凄惨的，
外伤都外伤，
对，都外伤，对，然后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看到，我妈妈其实很心疼啊。他就看着我，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骑登山车呢？你不能做一些一般正常的运动吗？你不能去打打篮球吗？不能够去游个泳就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啊？”我想这个当然，毕竟在我们亚洲的文化当中，尤其是华人文化，其实蛮明确的。我们都知道说，舍利法服，受之父母，
对，又是这样。
对，可是我觉得这就很像是说，像现在其实以我们的年龄层， 有时候我们提到一个事情说，我们小的时候哦，我们去碰火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会说你不要碰火。
嗯嗯嗯。
可是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下一代碰火的时候，你的我们的态度都会反过来，都会看说，哎，你要去碰火了吗？
嗯、
你要知道它是危险的、
嗯，
那我必须要有一个机会教育让你知道、哦。
嗯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想法现在有点接近，就是文化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去把它改变、
嗯。
但是确实，我觉得时代在变，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哦。
嗯。
那如果问 Fox 的概念想法的话，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希望有机会来骑越野单车的人呢，其实不限你的年龄啊、哦
嗯。
那我们也不希望每个人都去做一些大飞大跳的动作。
嗯嗯嗯，
我们的期待呢，应该是你了解这个活动，然后你做了你学习到正确的骑乘的方式，然后好好去享受这个活动，
嗯、
不管是骑快或是骑慢，都是很有乐趣的。
嗯嗯
嗯嗯、
我还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那个我看 YouTube 的影片。
哦、
那个我有一个，我记得印象中有个画面，就是如果是一个西方人，他去玩这些那个越野的单车的活动，结果摔的那个包石膏啊，然后戴那个护颈啊、
哦。
他如果进办公室的时候、嗯，大家是用英雄的角度去看着他、
嗯，
觉得说哇你好帅。但是如果你在台湾，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疯了吗？对，你笑哦，你混得哦。花花狼歪走，你是对，一定要这样就对了。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喜欢最后等你自己的体验的分享，让我更有深刻的感受。而且他最后讲了一个，就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实这个观念真的会有机
会
会
慢慢改变。我也相信，我也
是是是，所以我很开心说，就 Fox 在台湾有这样一个深耕自己的任务跟使命啊，然后我们会继续陪着 Fox 一起来那个
成长。
对，因为为什么呢？有朝一日说不定那个避震的山车会成为巷口车，就大家出门都骑出门就是要这 offroad 的方式出门，就很难说啊，就是对，所以很开心今天这个我们能够邀请 Danny 来跟我们分享这一切Fox 相关的历史啊，在台湾的深耕经验，还有他自己的自身经验，很期待说后面如果还有讲座的部分的话，或者是你想要邀请，不是啊，我们很想去参加你们的各式各样活动啦，拜托请让我们去吧。
好哦，没问题哦。
是，谢谢，
谢谢喽。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个时间啦，因为等你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忙了，我们就先让你去忙喽。
嗯，
好 ，OK，
很高兴认识
你，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以上节目由五祥贸易赞助播出。